又有一个鬼啊，听到木莲尊者这么回答，他也赶快呢来问一下。他问呢，我一生以来，我从呢出生到这个恶鬼道以来，那么树常出啊，就是我住的地方呢没有一个啊常常有可以呢安住的地方啊。其实有时候呢倒不一定人家不给他安住，你会发觉呢这不只是啊在这鬼道众生啊，像有很多人啊他在一个地方不能安住，他随时随地呢都想到要搬家，有那个鸟的习气啊，也有那个动物的习气啊。就好像以前呢我们古时候啊这些边地的人啊逐水草而居，那么常常呢就想要搬家，当然呢这跟福德以及愿力有关系啊。就好像以前呢曾经呢有一对兄弟，那么这对兄弟呢他们所住的地方啊是在乡下，然后呢他们家隔壁呢邻居养一条黑色的狗，本来呢这只狗跟他们两个兄弟很好，就有一天呢在冬天的时候，那两个兄弟呢刚好又在跟这只狗玩，其中一个兄弟呢就突然间起了一个恶念，他想说呢冬天这么冷啊，如果我现在呢来吃这个狗肉加喝一点热酒的话呢，那一定是很舒服愉快的事。那刚好呢这两个兄弟呢心有灵犀一点通啊，他这个哥哥想这样，他的弟弟呢也正在想这样啊，所以呢他们两个兄弟就刚好抬眼看了对看了一眼啊，就心领神会的一笑。本来呢那只狗啊跟他们玩得很愉快，当他们两个兄弟想好了同样的心思准备要来抓那一只狗的时候呢，诶，很奇怪的，那只狗呢突然间呢赶快跑离他们两个，不肯呢再给他们两个兄弟呢抚摸，也不肯再跟他们玩。这两个兄弟呢就假装呢费了好大的劲又把那条狗呢给欺骗过来，然后呢真的啊就把这条狗给杀了。这条狗在将要断气的时候，那个眼睛呢张得很大，瞪着这两个兄弟啊，那么眼中呢充满了哀求，因为他们两个人是用绳子呢要把它吹死啊，就是把它呢用绳子把它绞死。可是这两个兄弟呢那个心力发起来了，无动于衷啊，仍然很残忍的呢就杀了这一只狗。当他们呢等到这一只狗断气的时候，那一个就赶快呢去烧热开水。这时候呢他们啊手去摸到那一只狗，那只狗已经断气了，他们手去摸到那一只狗呢，还摸到那一只狗的肉啊还在发抖的跳啊。那么当他们酒足饭饱，把那个狗肉啊吃得很满意啊，吃完之后两个兄弟呢就很愉快啊。可是呢过不了多久经过这件事情大概经过一两个月之后一两个月之后呢，有一天那个哥哥呢晚上在睡觉就突然间做噩梦，梦到呢那只狗啊眼睛放着蓝绿色的光，然后两只牙齿呢暴涨，然后呢来跟他要命，跟他讲说呢我这么信任你们， 你们怎么忍心杀了我？然后呢，紧接着啊，他弟弟也做噩梦，连续的一个礼拜当中呢，一直噩梦不断，所以他这个哥哥呢，就跟他妈妈讲，他说呢，我要啊离开这里，然后到他乡呢去找工作。从此以后呢，这两兄弟呢就在啊世界，就在台湾的各地呢去流浪，这工作呢做不了多久，就又呢换工作。后来呢，好像经过啊大概一年多的时候，他哥哥终于啊写一封信给弟弟，他说他找到我了，我逃不掉了，你赶快逃吧。果然呢，过不了多久呢，他那个哥哥啊就横死了。他弟弟更怕，哥哥死的时候呢，弟弟也没有回去奔葬，就赶快呢又跑去另外一个地方。那么他就在全台湾省四处流浪，只要开始做梦，做噩梦，梦到啊那只狗要来追他逃命的时候，他们就又逃了，就一直逃。那有一天呢，他这个弟弟又双眼失神的啊，在一个工厂里面，他一个朋友呢看到他这样，就问他：“你好像常年恐惧啊，你到底为了什么事情？我看你好像常常准备逃跑。”那个弟弟呢，就跟他讲起呢，以前啊，因为啊，这冬天啊，很残忍的杀死那一只狗之后，那只狗的啊，这个灵魂一直不散，追着他们兄弟。最近呢，他又有预感，那只狗好像又要找到他了。他那个朋友跟他讲：“你不要这样迷信的啦，不会找到你的。”果然呢，过不了两天，晚上啊，在工厂大家在睡觉的时候，他呢鬼叫鬼叫的啊，把所有工厂的人都吵醒。他跟他朋友讲说呢：“我要走了，我不能再做下去了。”果然第二天呢，他就马上辞职，又逃到其他地方去。你说他有没有地方可以逃？他应该忏悔回向，对不对？拔剑那一只狗。可是呢，那时候因为佛法不兴盛啊，那是早在我们这里几十年前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兄弟也不知道怎么办，反正有人要报仇，他就是逃。他那个朋友呢，把他的事情写下来之后，后面就加了一句话：他到底要逃到什么时候？又能逃到哪里去呢？这个呢，就是啊，你看他出生在人间的时候啊，因为被这个业力纠缠呢，就四处逃亡。那你说他这个意识种得这么深刻，死亡之后，他敢不敢住在一个地方太长久？所以他就有这个鬼的这个因缘，树长处，没有常常呢可以永恒住下来安止之处。又呢，我们讲到这里呢，我们要能够理解，为什么会去做鬼道众生呢？所谓的鬼道众生呢，就是我们讲过是兼贪难舍。其实真正兼贪难舍是难舍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意识的那个念头，很难舍离，很舍不得。不管是贪财也好，贪衣服也好，贪种种物质都好，其实能够做鬼，原因就是一直未解脱。所以佛法告诉我们呢，我们呢对我们所拥有的东西要常常观它的无常性，要随时教导自己的心，随时随地呢要教导自己能舍。那么这个鬼呢说啊，我常常呢就随便靠着那个巷子巷陌靠一下整天呢惊惊慌慌的，这是什么罪所引致这样呢？这时候目连尊者就回答说啊，你在做人的时候那么如果呢有客人来投诉有那个远行的旅客呢来投诉你呢一点都不肯让人家方便不肯安住处给那个旅行的客人 那么如果看到他人呢啊，同村庄的人好心给那个旅游的人，远方来的疲累的人呢休息的时候，你就啊更大嗔恚啊，又骂人家多管闲事。这个呢就是什么呢？自己不肯行善，还要阻碍别人呢结这个善缘。在我们这个世间呢有很多这样啊，像有人要放生，很多人就说你破坏生态。其实呢我们呢回想看看，如果今天我自己已经被判死刑，那个长官下一个命令让你们跑半个小时，跑得过算你们的命，跑不过呢再被抓回来的话，那就要被处以极刑。你们跑不跑？跑不跑？不跑吗？但是半个小时可能你跑过这一生就是你的啦。所以放生就是放自己的生。还有啊，很多人就讲你破坏河川生态，你一去放生呢，后面就有一大堆人跟着在那边捞鱼。我说未必见的。如果放10万条，只有给他捞回去5万条，值不值得？值得。还有呢，有的人说呢，你这样破坏啊这些河里面的这些鱼类的植物链。其实呢，众生他们自己自觉性比人类要好。我就看过呢，那个鱼啊，那个湖里面的鱼，如果某一种类太多的时候，他们为了护念下一代，或者是为了护念呢，新生强壮年轻的，有一些老的会自我牺牲。他们呢，会啊，不去抢食物，然后呢自我牺牲，使令那些年轻的啊生命活力比较好的能够继续呢传下去。然后呢如果这些食物链让这些食物不够，等同他们死亡之后，那么至少他们不用被宰割，不用被煎炸油煮，对不对？他们等于自己呢因为业力之过。当我们被宰割的时候呢，又要饥饿，然后呢又要被割伤的痛苦，还要被煎炸煮这些痛苦。可是如果你放生他因为自然而死亡，顶多他牺牲他自己只是饥饿而已，对不对？所以少了很多方向的痛苦。自然界呢自然有它平衡的道理。很多人都说呢，那你们放生那个不好的东西啊，像有一些人呢自己养一养啊，那些宠物不要就放生下去啊，那个不叫放生，那个叫自私放弃。放生不是如此。不过呢，如果他愿意这个时候把那个动物给放掉，其实那也就是大自然界这个业力因缘到了这里。很多人都说物种该毁灭毁灭的啊很可惜。可是呢很有意思的，却又一直发现新的物种，以前所没有的。某一些东西毁灭是应因缘时机，某一些东西重新出现也是应因缘时机。什么时候该有因缘出来，什么时候该有呢这个因缘消灭，非人力所能及。那么所以呢，见他人行善，你纵使不做，你也要随喜，你不随喜，你也不要造口业，也不要再更结恶缘。那么你会发觉这一类的众生果报将来呢，他如果受很大苦恼，如果有人要帮助他，旁边也会有人赞言不要理他，这个人呢活该死好。那个时候你要更嗔恚更痛苦，为什么？从来没有随喜众生之过。 然后呢，因为没有随喜，使令众生呢死于非命，那么这样的因缘也会出令你自己也死于非命。所以呢，其实啊，这一个鬼所问的，我们应该呢要往这方面理解，就是呢要随喜一切善法业，不要呢当别人要行善的时候，我们自己不但不做，还要阻碍。现在的人呢，这个善心念呢比较薄弱啊，更有很多呢这一类的众生啊，既不肯舍己救他人，然后又不肯随喜，然后呢又颠倒想要阻碍啊，因为自己的心颠倒之故呢，就感得啊事实不合，然后呢国家民族百姓无安啊，因为自己心颠倒乱之故，常常呢也惹得所住的地方、所住的周遭环境都颠倒乱，所以呢不只是自己应该要改过，然后呢所有呢看到啊听到这一类众生的言辞举止的时候，我们要反复三观，不应随他而相应。那么又有一个鬼呢就问说呢，我啊食不啖一斛，也就是说呢，我如果啊吃饭啊吃东西没有吃到一斛呢，就不觉得饱。那么这个呢是标准的恶鬼了，就是常常呢觉得非常的饥饿。是什么样的罪呢让我这么饥饿啊？啊，这目连尊者啊就回答说啊，你在做人的时候，犯事众生啊，这个犯事众生呢，做人，他所谓的做人犯事众生所说的，应该是呢，在饲养这些动物啊，像有一些人呢，饲养这个鱼啊、啊鸡啊、鸭啊、啊鹅啊的犯事众生，给他们吃饭的时候，出不令主。每一次呢都不让他们呢吃到饱，所以呢你自己常常呢感受不饱的果报，金兽花报呢果入地狱。这我有跟你们讲过呢，境界现前呢正是你们的真面目。那么他呢克扣众生的饭食，不让众生吃到饱，所以他的果报就是如此，就是等他自己呢做众生的时候，就常常呢不令饱足，吃不饱。又好像呢以前呢有一些兼贪的人，你看我们世间人啊，在佛菩萨对我们的教导呢真的是很慈悲，佛菩萨告诉我们要感谢来接受我们布施的人，可是我们呢这些布施的人常常怀着轻慢之意啊，凌视他人，既不肯呢舍心下施，也不会怀有感谢的心，其实这个是错误的。你看在普门品里面啊，当这个释迦牟尼佛介绍完观世音菩萨种种妙德之后，然后无尽意菩萨啊，以所有天龙八部要供养他，说不要，我不受。为什么呢？因为观世音菩萨自己圆满具足啊，我不需要受这些。这时候释迦牟尼佛呢，才慈悲啊，劝观世音菩萨说，你应该呢，要受他们这个法的布施，因为呢，你以法布施他们，他们呢，要以法供养你。这样子呢，然后才能够啊增长他们的福德因缘。好，那观世音菩萨听闻这么说的时候呢，才接受无尽意菩萨的璎珞，以及呢那些天龙八部的供养布施，然后他将所有的布施分成两份，一份供养释迦牟尼佛，一份呢供养多宝如来。好，那么也就是在这里呢，佛陀就是要教导我们 要感谢接受我们布施的众生。又呢，我们所布施的众生常常呢，很可能是贤圣来施愿人心的，所以呢，我们常常呢怀着轻慢意，纵使遇到贤圣呢，也不得福报。可是如果你自诚心布施恭敬，那么你走到哪里，不管出生到哪一个国家，都是呢作为人王啊，或是小王。那以前我们觉得呢，哦，很多的小国家，现在没有啊，现在有啊，你们看啊，有一些呢公司的老板，一下子他的员工就好几千人，有的是好几万人，对不对？他是不是等于小国王？所以呢，我们常常呢要自己反心思维，很奇怪的呢，这个人世间的那种艰贪难舍的心啊，真是不容易开解。在这里呢，要非常呢真诚恳切的啊说一句话，你有用到的才是你的。如果呢你还记在银行，还记在呢邮局里面的存款，你没用到的都不是你的，只是一个数目字借你看而已。至于说你要留给你的子孙，那是你子孙的，也不是你的。所以呢，在你还能用的时候，应该要为自己呢广修福田。那什么是真正呢留给子孙最好的财产呢？就是道德。像以前呢孔子，他留这个啊有教无类的道德给他的后代子孙，从以前绵延到现在好几千年。可是你们哪里看过呢一个富贵的人家能够超过三代都富贵的？后世一定啊出这个不孝的子孙。所以呢留德给子孙呢是真正福德之宝，真正呢能够妙用之才，走到哪里都有贵人相助，又不用你自己背了那么大的一包包袱。可是如果你留的是钱财给子孙，你还没死，眼睛还没闭呢，你的子孙就为争财产而斗争，有时候呢可能是活活啊把这个老长辈给气死，或是你把财产分给他们之后，以后呢你要吃他们的就要看他们的脸色，尚未死呢就已经苦了，不知道你死的时候呢那个苦如何带到地底下去，再去重新轮转下一生。所以呢在这里呢这个鬼啊所给我们示现的教导，就是呢我们有机会做人，做人的时候呢很珍贵很殊胜，我们应该呢泛施众生，也就是要供养布施一切众生的时候，我们要令满足，并且呢要用感恩心谢谢他们慈悲受我们供养。因为呢他们总是业报会尽，将来呢可能啊就是成为大富长者。那我们现在受用呢，享福是了福，那慢慢的呢我们的啊财产损失福德减少，可能呢我们也会是贫穷下贱的人，到那时候呢你今天所布施之功就在那个时候可以用到。所以呢现在人太短视了，只看在眼前啊，不往长远而着想。那么在这里呢这个鬼啊就是教导我们要停止我们呢这个艰贪难舍的恶习，然后呢能够用长养感恩心欢喜心真诚心布施的啊这种智慧。所以呢目连尊者说啊，你在泛施众生不令饱足，所以你现在都吃不饱，你现在所受的果报呢是花报啊。如果你不懂得惭愧忏悔的话，那你的果呢还在地狱，因为你会越来越苦恼啊。自己不反观自己过失的时候，常常肚子饿，是不是常常怀嗔恚？会不会常常怀痛苦烦恼？因为争取不到嘛，别人食物都不给我们嘛， 所以我也在告诉你们，福德因缘呢不是争取来的，是付出来的。你唯有多付出，不计较利害关系，你的福德因缘自然就像泉水般涌出。那么如果是如此呢，又争取不到啊，你会发觉我们世间的人啊，在看事情，他从来很少自己去反省说，我到底有没有种这个善因，只想到我要争取，为什么别人有我没有啊？越得不到就越嗔恨啊，那会不会落入地狱？绝对与地狱相应，因为他不会往上增长。可是呢，如果是现在，他因为听到目连尊者如是说的时候，他起惭愧心，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他能不能脱离恶鬼道？就可以脱离恶鬼道，当然就与地狱道不相应。所以呢，叫做转烦恼成菩提啊。原来呢，天堂与地狱只在人的一念间。此时呢，又有另外一个鬼啊，又问说啊，我一生以来啊，从我出生以来呢，我腹大如瓮，我的肚子呢大的啊像那个啊缸瓮一样。那么我的咽喉呢，喉咙啊细的好像针孔。啊，所以呢不得下食。就是呢我东西呢在口中都不能下到我的肚子。常常呢被饥火所煎迫。这是什么罪呢？腹大如瓮，这个就是常常呢吸风啊，风胀啊，腹大如瓮。那么只吸风进去啊，食物都进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咽喉肿痛啊。这个呢在我们人间就有啊，我们常常讲过呢，非洲那个地方啊啊，常常呢这些众生啊，因为食物不够啊，很奇怪的，他们食物不够，然后又这么会生，若不是业力的关系呢，谁愿意去出生在那里啊？他们的所现的倾向呢，就是啊，咽喉很细，常常饥饿，腹大如瓮啊，那个肚子里面呢都充满了空气，有时候呢就充满了那些萤火、那个蛔虫啊、钩虫啊之类啊。那么、啊、他就问了目连尊者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在受苦的时候都问别人为什么会做这样，可在造业的时候呢都不会去征询他人，诶，我这样子做对不对？我应不应该停止啊？这个人自视呢自己仗势自己的势力，认为自己啊很有大威力的时候，都不会去想到呢要柔软，要慈心怜悯一切众生。可在受果报痛苦的时候呢，就常常要问别人为什么我会这样。下一次呢，当你们有这个因缘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问自己，为什么我会这样？对啊，别人为什么不会？为什么你会？那目连尊者就回答说啊，你以前在做人的时候做聚落主，这做聚落主是什么呢？啊，聚落就是乡镇啊，如果大一点呢，就是县市，好像县长啊、市长啊，或是乡长啊。再更小一点呢，就是里长、邻长，这个叫聚落主，自视豪强，自己仰仗仗势呢，自己豪贵，以为自己尊贵，那是不见，没有看到天下有多大，自认为自己了不起啊。这世间人就是啊，贪得一点名，就自认为自己了不起。讲话呢有时候也口没遮拦啊，强势的不得了。那么轻欺百姓，轻视欺压老百姓啊，强抢老百姓的啊妻女啊，强占呢老百姓的啊这个牲畜。那么老百姓不依呢，他们就打人啊，拍人啊啊，并且呢有时候啊啊，强词夺理，有时候呢还去啊吃免钱的饭啊。像那一次呢，我们啊要去这个青海的时候， 就有那个啊，他们当地的那个警察、公安，跟着我们去。等我们上山之后呢，他在山脚下呢吃酒啊，吃肉啊，杀很多众生，吃了很多钱，却把那个账呢记在我们头上，把我们带去的菜呢就是恣意的煮来吃，害我们下山的时候呢就没菜，然后呢那个账还要算我们的，他们喝酒啊吃肉那些账都算我们的，这类的众生呢将来就是啊这个啊富大如瓮，烟细如针孔，恶鬼道众生强抢民死啊，并且呢锁好饮食，锁这个美好的饮食啊。那么金色花豹，如果现在呢再不懂得惭愧忏悔，这个也讲到呢，如果在人世间为民官侯的人，你做老百姓的啊这个眼目，做老百姓的手脚，如果你手脚不干净，眼目不干净啊，像很多呢啊这个贪官啊污吏啊啊帮老百姓办事不肯真心办，一定要什么好处才肯办的，这类众生呢都与这一类的恶鬼相应。所以我常常想啊，我一再强调说，你有用到才是你的，你没用到你储存这么多干什么，这么贪干什么？很多人抢来贪来，就为了摆在那里满足自己的眼光的啊这种欲望。我们呢明明很可以见到很多的借鉴，就是呢很多的人啊做这样的事情啊，那么真的是不得好死，可是呢后面的人前仆后继也是如是做。那么如果他们呢不懂得惭愧忏悔，那果报呢就入地狱当中，可是如果他们懂得惭愧忏悔呢，那就不至于呢堕入地狱。又有一个鬼呢就问说啊，我一生以来，我从出生以来呢常常患这个男根长苍烂，痛不可言啊。这个鬼还是男的鬼，所以鬼还有分男的鬼、女的鬼、大鬼、小鬼。他呢说痛不可言啊，这是什么罪所致呢？目连尊者就说啊，你做人的时候，在浮土金色清净之处行于淫逸啊，这个讲的是什么呢？有一些人强侵占寺庙啊，带家庭眷属呢，然后呢啊住在寺庙里面行这个淫欲之法，不但如此呢啊还呢这个等于呢抢劫偷盗呢这些出家修行人的衣食之粮，使令呢老百姓啊看到这样子呢不敬的行为之后，也不乐意供养真正修行的人，所以他们等于呢断了这些修行人的衣食之粮。那么像这样子呢啊那个啊花豹就是换这个啊根啊，其实呢这一个鬼是男的，若是女根也是常患有女根之苦啊，痛不可言。那我们也知道呢，世上有很多类的很多的众生啊啊也做这种呢啊披袈裟外披袈裟，那么内怀不净啊，常常呢以这个啊口道贪心啊恋据呢这个老百姓的资财，然后呢外现清净相，在寺庙里面呢啊或者是呢再有一些呢啊这个寺道场啊就行这个啊不善的因缘，这个将来呢啊的果报呢都啊不是很圆满。这时候呢又有一个鬼啊就问目连尊者说呢， 我一生以来都有儿子。啊，这个应该是女的鬼了啦，她生了很多儿子。那么一个女鬼呢，一次生啊，可以生500个儿子，啊，等同呢下了500个蛋。那么全部都很端正可喜，可是呢却啊都早死，使我的念呢思念爱念这个啊儿子的心呢为之断绝啊，心痛呢不可言说。这是什么罪所感得这种果报呢？啊，这个鬼所问的啊，其实呢就要啊让我们所有世间的人呢反省啊，现在的世间啊有很多很糟糕的事情，有一些人呢滥行淫欲，然后呢因为呢自己不自制，所以呢怀孕之后就赶快再去找人堕胎。好，那么以至于后来结婚的时候有很多就不能再生育啊，就很紧张。那么那些儿子呢都短命杀生之过，所以呢这个啊帮人家堕胎或是呢这个自己啊一天到晚纵欲去堕胎的这些人，在这里呢都应该要反省跟忏悔的。好，那么这时候目连尊者啊就回答说，你在做人的时候，你在做人的时候看到你的孩子呢杀生啊，你不但随喜说，哎呀你很能干啊，很会啊啊，然后呢还跟着你的孩子一起吃那些众生的肉，因为杀生之故呢让你的儿子感得短命啊，然后呢因为呢你随喜助喜之故，所以呢你没有杀，所以你不感得短命，但是因为你儿子杀所以感得短命，可是因为你随喜之故又吃他的肉之故，所以呢感受痛苦啊。原来呢我们感觉心痛身上会产生毒气，原来我们感觉嗔恨啊心中也会产生毒气。那么金色花豹裹入地狱，你现在所受的只是花报啊，那么如果你呢如是恶念相续不断，如是愚痴无明相续不断，那么你的果报呢将会入地狱当中。就好像呢以前呢有一个人，那么有一次呢他的孩子啊抓到一只动物，然后呢他孩子说要杀他啊，这个呢做人家妈妈的还帮忙呢这个儿子啊把那个动物的四肢捆起来，还告诉他儿子从哪里下手啊，那个刀应该插在哪里。结果呢有一天啊这件事情经过没有多久，有一天他的儿子呢在睡梦当中突然间呢像杀猪一样啊喊叫而醒，然后呢就抓着他妈妈的手说，那个动物呢要来杀我了啊。他妈妈说，你做噩梦啦，那个都吃到肚子里面呢啊，已经呢变成啊大便了啊，所以你不要害怕，不要管他们。他那个儿子只要一闭眼睛就做梦，梦到那个动物要来找他要命。结果呢他的妈妈有一天就跟他讲，哎呀那是你早晚想夜晚想啦，那么如果真的这个人这只动物再出现的话，你就跟他讲是我妈妈帮助我的，还叫我呢从哪里杀你，你去找我妈妈好了。这下可好了，第二天换他妈妈呢真的就做噩梦，梦到那个动物呢就朝他呢叫他儿子杀生的地方给他咬下去啊。结果呢他那个儿子呢病就渐渐好了，可是呢身体常常很虚弱，可是他这个妈妈呢就病就越来越重 啊，从他呢用刀刺下去的那个地方就长一个很大的脓包。后来呢那个脓包啊破之后，臭碎呢不可闻。然后呢穿烂呢他的心胸而死。这世间人呢、说没有果报，可是呢你只要稍微仔细一观察，稍微仔细一深入思维前因后果想一想，你就知道呢这个世间到处都有因果的智慧在教导我们。做人呢实在是不可以啊随便，做人呢也实在是不可以呢自认为自己豪强。人呢在这个世间上是非常脆弱的。那么我们呢看到人家杀生，就想到呢如果今天被杀生的是我，我多么希望呢能够啊逃离这个杀生的虎口啊。我们常常觉得呢人比较伟大，这动物呢都是给人吃的，可是从以前到现在呢我们看过啊多少的公案啊，像以前呢就有那个小牛看到母牛呢要被杀害，所以那个小牛呢就趁那个屠夫不注意的时候，居然呢把刀子吞到肚子里面去了。他吞的那个菜刀啊，那个杀牛刀居然没有怎么样，又活了好几十年。后来呢等他老死的时候，当然那个母牛后来也是寿终正寝。这只小牛呢后来啊被他们的主人呢非常的疼爱，一直等他老死之后呢，那么他的孙子啊也听说过他的爷爷说这只小牛吞过那个刀，所以一直等到他死之后呢才把他的肚子剖开看那个刀到底怎么样了，因为也没看到他排出来，就后来呢就在他的胃当中去找到，居然生了一个啊非常坚固的好像石头这样子的东西，把那个刀锋的地方整个给包起来啊。其实这个呢也是啊佛菩萨视线在人间，刀本来是利器，稍微碰触到人呢就会受伤流血痛苦，可是呢这个小牛完全忘我的呢为了守护他的母亲，所以呢自然而然呢因为大爱力之故，不顾生命之故呢就自然而然有这个呢非常奇妙殊特的因缘来保护这只小牛。所以呢我们讲到这个杀生啊，其实真正的杀生就是你贪心起的时候，你就杀害你心中慈悲的众生。当你嗔恨心起的时候呢，你就已经杀害了你身内无量无边的啊能够呢释放善意的众生。当你愚痴心起的时候呢，你就已经呢勒死了你身上无量无边智慧光明的众生。所以如果我们常患呢这个贪嗔痴三毒的毒素，就可以毒死了我们呢身上的智慧光明，身上的呢慈悲善意的一切众生。所以真正杀生之毒最后呢反烧的果报还是烧毁你自身。如果你希望长寿无病，那么最好呢都能够远离杀生要千万常常记得，在杀别人的同时，那个影像映入脑海中，你身上呢有无量无边的细胞众生恐怖毛素也被你自己那个像罗刹的那种意念所杀死。所以呢在这里这个鬼给我们示现，就是告诉我们恶业不应当随喜不要呢看在人情世故就随喜它。那个人情世故的共业呢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应该呢依正理而行，依正理而安住。这时候又有一个鬼呢来问呢木莲尊者， 他说呢，我从一生以来有一个狗，有一只狗，它的身体很大，牙齿呢很锐利，并且呢两个眼睛啊褐刺，就是闪着红色的光，常常呢来吃我。这个是什么罪呢？所致呢？这默严尊者就说啊，你在做人的时候啊，常常喜欢用这个狗啊啊去猎动物，残害众生呢，没有慈悲的心。现在呢，受这个花报啊，你的果呢，在地狱当中。所以在这里呢，就让我们呢，深深的反省到，当我们眼睛呢，一直看这个狗，它呢，去追逐这个猎物，再看啊，这个畜生，这个狗啊，在追这个动物的时候，那么那时候我们看下去，我们心中很高兴啊，我们驱策这个狗呢去咬动物，可是呢这一个鬼呢来问木莲尊者的时候，木莲尊者却说呢，你做人的时候喜欢放狗去猎动物啊，你残害众生呢，那个时候一点慈悲心都没有，在那边助喜高兴。好，在这里让我们深深体会到，当你看到你心中呢所有一切影像落入你心海的时候，那么你死亡没有这个色身可以支撑的时候，结果是谁受狗咬？是不是自己受狗咬？这里有没有看懂？有没有听懂？这个是自作因自受果。好像有一些人呢啊，在死亡之后会给他们的亲人啊托梦，说呢啊，有人呢拿刀砍我杀我，这个就是切割啊，切割这畜生动物的这个因缘，他那个一直印入脑海中，所以呢他就引现他自己呢被这个刀割之苦啊。那我发觉呢，世间人啊啊喜欢呢这个所谓的啊养儿育女，或者是生小孩，或是结婚啊，他们害怕没有后世，没有将来，没有人可以给他们祭拜。其实呢，我后来啊思维观察这个世间人，他们结婚的目的，生小孩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呢准备做鬼，而且呢他们确定自己会做鬼，所以害怕呢死了之后啊没有人供养。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是做天人，天人呢是衣食自治，衣服呢跟食物受用自在自如，所以根本不用你的子女来供养你。那么如果你往生佛国净土，禅悦为食，就更加不用这个世间的不净来供养。那么除了呢人道众生，以及呢这个地狱道众生，地狱道众生又太苦，根本呢火一张开，口一张开火就喷出来，太苦，没有办法去思维啊饥饿的感受。畜生道众生呢与你隔音，隔这个身体，又不能呢受你的供养，所以这个世间人养儿育女的目的啊，除非他依善法报， 除非呢你能够啊让你的子女去修行啊，去成就呢啊这个智慧妙用的大法师啊，依法正法而安住，他的念念当中呢都能够引导你向光明。要不然呢所有世间的因缘全部都是为了准备自己做恶鬼啊。那与其呢你们去结婚去生儿育女做恶鬼，还不如我们呢干脆不要呢有这些众生来啊触恼我们。为什么呢啊，你养儿育女要受种种的心事琢磨，到最后呢骨头一烧剩一把骨灰。而我们呢也是这个修行人死亡之后，如果心安住正念光明还有欢喜喜乐，那不然呢我们住在寺庙里面还不至于做恶鬼。为什么呢？你看世间人啊，在人世间的时候呢一天三餐有三餐饭可以吃，死了之后呢49天之内一天呢给你拜一碗饭还是冷饭，然后呢49天之后就给你测那个灵位然后呢火化放在骨灰坛里面，剩下呢一年只有你的忌日可以吃，然后呢清明全国扫墓节可以吃到，然后呢上元中元下元可以吃到，重阳节可以吃到饭，有人供养新死的三年呢还有扫墓可以吃，死超过三年之后呢就只剩下呢放这个坟纸以及三杯清酒，就什么都没有了。从一天三餐顿减到一天只有一餐，顿减到一年呢不会超过十餐，不会超过有十顿饭可以吃，这样会不会做恶鬼？肯定做恶鬼啊！所以呢有很多恶鬼道的众生呢那么因为感得这个业力，那么出生到人间也感得这个恶鬼道的果报，就好像我们说的呢常常有这个饥荒的众生以前曾经呢有一个居士，他在怀孕的时候呢突然间的就得到这个糖尿病，糖尿病呢这食物不能吃太多有糖分的食物都不能吃，所以呢他肚子常常觉得非常饥饿，他常常就觉得很饿这个呢就是恶鬼道的众生来投胎的等他呢生产完之后糖尿病又忽然间不见了，没有糖尿病了，所以这个小孩子呢从小就很怕饿，光一听到饿肚子就放声大哭他一定要吃吃吃吃吃那么像这样子呢我们常常在反省世间人所谓的养儿育女，真正呢所造的只是苦海无边的种种因缘这个就是负债行。所以呢我们常常在想，当你呢将这个境界印在你心海中的时候，那么如果印得越深，那就是你呢将来所受的果因缘呢就越明显。好像我们有讲过呢杀生的众生比较容易堕入畜生道，事实上呢不是杀猪就变猪，杀鸡就变鸡，即使那个因缘呢就跟这个鬼在问目连尊者一样他说他从出生做鬼以来就有一个狗，一只大狗呢牙齿很利，两只眼睛呢放着这个红色的光，常常来吃我，吃死了然后呢风一吹夜风一吹呢 我又变成鬼，又被他吃。啊，好像你杀生的众生，你在杀生，你常常杀猪，你一天杀猪，两天杀猪，你的脑海中所放满的呢，全部是啊，这个猪被肉被这个刀所切割的影像。而且呢，你一天闻那个猪味，两天闻猪味，三天闻猪味，闻到最后呢，你全身的气息与那个猪的味道融为一体。那么人呢是这样，当你死亡的时候，眼睛已经看不见，所以没办法判别。可是人有一种啊习惯性的牵引作用，你一闻到那个猪的味道就很熟悉，刹那呢就起欢喜心，就入那个猪的母胎。是因为呢习性，这个习气业力最强，习惯性的行为最强，牵引你往下一世而去。所以呢这个鬼所问，让我们深刻体会到说呢，我常讲的那一句话，境界现前正是你的真面目。这个境界的呈现呢，正是你的真面目。所以你不用呢去掩饰，告诉别人我没有，我不是这样。你的境界已经呈现这种果报，已经变成果了，你不再修正因，还要给它复偿。那么那个果报呢，就像目连尊者所说的，这残害众生一点慈悲心都没有，你如何奢望众生对你有慈悲心呢？这个时候如果你自己不反省，反而变成猛烈的嗔恚，反而嗔恨众生对你没有慈悲心，不去反观自己没有慈悲心，那么现在所受的是花报，更加嗔恚愤恨之火之故，那么果呢，果报就会在地狱当中。又呢更有一鬼呢来问，问呢目连尊者说啊，我一生以来啊，我从出生之来，有一人呢，有一个人啊，常常拿着啊这个利刀来割我的肉啊，割了之后呢，当我的肉尽他就拿去，刹那当中夜风一吹，就又转生，就更来割这个肉，让我呢痛不可言。这个是什么罪呢？这时候目连尊者就回答说，你做人的时候啊，喜欢屠割众生，刚开始呢没有慈悲心，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啊，杀生呢受这个习气的业力所牵引，然后呢一点慈悲心都没有，就啊更容易呢啊落入这个地狱的景象。好像呢以前啊在四川有一个居士，他们家呢有一个女仆人啊，这个女仆人呢一段时间就会发作这个羊癫疯，口吐白沫，然后呢口中呢胡言乱语。有一天呢，这个女仆呢又突然间呢昏倒，口吐白沫，就是那个羊癫疯呢又发作了，突然间呢就听到她呢在破口大骂，可是骂的声音呢已经不是这个女仆的声音，然后呢所有的仆人都很惊骇，就赶快呢禀报主人。那么那个主人来啊，这个居士来一看啊，就啊知道说这个呢女众啊，这个女人女仆人呢是啊被这个业力所啊束缚，就开口问那一个女仆人在骂的那个人。结果呢过了一会儿呢，这个女仆人就开口讲话，居然是一个男的的声音。他又说呢，我们呢是前世被这个女人所杀害的96条牛，那么从她杀害我们之后到现在， 我们一直受苦不尽，被他所切割的呢，这个伤口呢，一直啊还在烫着血，痛苦不堪。所以呢，当我们每次呢一痛苦不堪的时候，那么我们心性就狂乱，没有办法呢啊，那么止息这个怨恨，所以我们呢就要来报仇啊。我们呢不能够啊容忍这个女众呢过得很愉快。这时候呢，这个居士啊，他就呢反问这96条牛，就跟他讲，你们只看到呢他们切割你之苦，你有没有想到过，如果以前生生世世是你们先切割他，那么是不是你们没有资格来报复他呢？啊，这96条牛啊代表就说呢，我们没有办法再想到以前，我们只感受到我们现在被他杀的痛苦。这个居士呢就跟他讲说啊，生生相报何时了，我现在替你们解冤啊，先布施你们饮食，然后呢再啊念佛祝你们回向往生。于是呢这个居士啊就先念那个甘露水真言啊，祈请啊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及大势至菩萨慈悲来摄受呢这些牛魂。然后呢他就啊把这个啊甘露水放到室外面，房子外面一个呢宽广的草坪地方。那么过不了多久呢啊，这个昏倒的女佣呢就慢慢苏醒过来。苏醒过来的时候呢啊，就看到这个女佣呢还指着啊窗户外面那一片草地在那边骂，骂那些呢要不死的。这时候呢他那个啊居士主人就问他，你到底看到什么？他说那些人啊，那些坏蛋，他们本来要掐死我啊，我正在跟他们打架，那还好呢主人你劝开啊。这时候呢这个啊居士的太太也就过来，这居士呢就跟他一起呢开始啊念阿弥陀佛的圣号啊，从阿弥陀佛生金色呢开始念。当呢他念到第三句的时候，这个女佣呢突然间就说，哇，看到三个呢全身呢充满了晃金光的金人从空中下来，而那些人呢也很欢喜的呢啊在地上礼拜，那么跟着阿弥陀佛呢啊而去。后来呢这个居士啊因为这样殊胜的因缘，知道呢啊佛如来呢说受请，即能骗一切处而受请，所以他就很欢喜出家。这讲到呢我们众生啊在屠割众生的时候啊，你在切割宰杀众生的同时，你就等于把那个影像落入自己，就在虚妄心上也在切割你自己的肉。所以以前呢我不能够很理解同体大悲的深意，但是现在呢我比较能够理解同体大悲。当你嗔恨心对他人的时候，那么你心中所感受也是嗔恨心。所以我一再告诉你们，境界现前是你们的真面目，正好借境界的善恶充满了感恩以及惭愧忏悔，所以我们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去嗔怪他人，说他人对我不好，或是他人呢所做种种事情不利于我。尤其是愚痴妄想的众生心呢，你们所造就的那个嗔恨力越大，所引现的那个嗔恨的果报就越强烈。所以我有告诉你们呢，不用骗别人，不用假装啊好人或是怎么样，也不用给自己增上说我人很好，都 都不用。事实证明，事实就是你的真面目。所以呢，当我们在屠割众生的时候，其实呢，就是等于在屠割我们自己。好像呢，以前有一个屠夫啊，那么他专门是杀猪的。有一天呢，他一大早要出去杀猪的时候，走到他家的门口，那凌晨四点的时候，突然间头一昏呢，就晕倒在他家门口。晕倒了之后呢，他在蒙蒙当中做梦，梦到呢，他走到他今天要杀的那条猪身上，他就走进去，就入了那条猪的身上，而从那条猪身上呢，就跑出一个人下来，就走入他的身体里面，结果变成他们两个人互换。然后呢，他就啊看着这个猪头人亲身拿着那个尖刀呢刺向他自己的咽喉，然后呢开始切割肉啊，然后呢那些在他旁边的人呢所讲的话他都听得很清楚，说哦这条猪呢哦很大很肥，哦哪里的油很多，哦这个可以怎么煮怎么炸。然后呢他跟着每一片猪肉，每一片猪肉被炸的痛苦他都深感其受。到了那天傍晚呢他的神识啊整个被切割完之后才又回到呢他的身体。然后他又听到很多人在讲哦活了活了活了。他张开眼睛一看，这个左邻右舍这个呢刚刚买了他的猪腿肉回去炸回去卤，这个刚刚买的呢他的肚肠回去呀穿那个香肠，这个呢买了他的耳朵，这个买了他的脑髓。他一一跟他们讲，哎呀你们杀了我了那些邻居都觉得很奇怪，我们哪有杀你啊，你从早上昏倒到现在怎么会我们杀了你呢他就跟他讲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从那时候开始呢他不敢再杀猪所以呢当我们自己所造的念念升起的这个身体造作的影像入到我们自己心海里面，下一次的因缘果报呈现就是这样。我才会一直讲说呢，境界现前就是你们的真面目。正好趁这个机会大大忏悔，正好趁这个机会大大感恩。那么目连尊者啊在这里的回答正是让我们学习这个鬼呢正好示现指我们这方面的恶，所以啊我们所有的善知识啊我们要自己扪心自问反观，做任何事懂得先反省自己，不用急着去问他人为什么如是待我们。